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好了，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个所说的神的旨意呢，啊，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字，是静态的还是动态？所谓静态的呢，就是说好像很多学画的人啊，我们学画的人都需要去画一个石膏像，对不对？那石膏像在那里是不动的，大家去画，有的学生画得好，有的学生画不好，你要花很多年的功夫去画那个白白的石膏像，把它的样子啊、阴影啊、立体感都画出来，那很高兴。可是对这个石膏像怎么讲啊？石膏像是个静态的嘛，是吧？但是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教会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定义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不断的在往前，就好像这个石膏像它开始变成一个活人，它不断的是对你有更高更高的要求，那个叫做我把它叫做动态的，这样你明白这事儿吗？神在地上他对教会的要求是一代比一代高，好像一个城建在山上一样，还是就是我们都萧规曹随就可以了？教会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啊，赞美敬拜的地方，小孩受教育的地方，信徒受到培养，主日听到的地方，这个通通都不是。你看圣经，你说什么是教会，你先看我们现在对教会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根据，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才会把这个心放下来，说到底我父的事情是什么。主耶稣说，我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不是说我为要上十字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我父的殿是什么？他当然讲到自己的身体，可是同时呢，圣经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这个身体的患难是有缺欠的。这个缺欠是交给使徒保罗这些使徒，还有交给我们的。而他对我们的这个交付是怎么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这个叫做动态的，这个叫做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不得了的，一直往前走的。不是说啊，我也画了一个石膏像，我也建了一个教会，这样就好了。这个就是说我刚才讲说，你是不是一个比较长大的孩子，一个长大的孩子当你开始想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开始睡不着觉了。
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的时候，那个我发现他那个中文给他一翻译，给他翻的就味道有点变了。
怎么说呢？
他说，他我还告诉你我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
对，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一读起来好像说，哦，我这教会要建在磐石上，这个着重点这个磐石上面。实际上他原来英文呢，他英文的着重点是在 I will build my church， 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个教会但是 on this rock， 那个 rock 就是他有根基，然后当时跟那个以弗所说，然后教会建立在这种那个圣徒的根基上。
嗯，
但是他的这个 rock 呢，他要干什么呢？ I will build my church，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个耶稣他实际上他一个很大的一个 mission， 就是一个他要成就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要建造自己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讲到教会的定义了，对不对？这个既然是教会，是主耶稣特别去发明的一个词。啊，不像我们今天随便讲的教会，到底教会是什么，大家都答不出来的。这个教会当然是主耶稣特别的一个词，这里就已经底下就是讲到这个教会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那你必须先把心里面一切关于教会的成见先放下来。那这里会有这样的误导，就是因为中文其实翻不出来的是什么，这个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石头，对不对？这个听说过没有？他说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就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天主教怎么样，这个异端学说怎么出来，他就说啊，你看他把这个教会建立在彼得。其实不是，他这个所谓的彼得，他前面还有一句话，什么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磐石其实是什么？神对人从彼得开始的一个启示，神对人的直接启示。神启示什么？神启示耶稣是基督，基督立刻迫不及待的启示什么？我要建我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很严重，这个教会从这个里边看，你看这个，从这里边看，我都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分析圣经，也不是去理解圣经，那这里边不会错的。这个教会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天国的钥匙。这个教会在地上是等于天国在地上。哎，你看后来教会整个的门打开是谁打开的？彼得打开的，对不对？包括像外邦人传教，其实传道其实不是保罗打开的，是彼得打开的。而且这个教会呢，对 主耶稣来讲是如此的重要，他马上讲到这个教会在地上，这不可能是讲到在新耶路撒冷了，因为新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了，没有阴间的权柄来攻击他了。他说这一件事情，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父启示我是基督的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交给谁的？交给彼得了，交给他的门徒的。然而为了这件事情，什么东西会起来与你为敌啊？阴间的权柄，这个好厉害啊！主耶稣钉十字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阴间的权柄，借着死胜过那掌死权的，对不对？这个完了没有？成就了没有？成就了。阴间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救恩身上有没有权柄啊？没有权柄。可是阴间一定请他的权力，这不只是讲到撒旦哦。所谓阴间的权柄，就是撒旦和他全营的军呐、啊。全希特勒的大军一定来攻击哪一件事情啊？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我要把将我的波马教会建立在这个启示上，这件事情你要是听进去了，那你会对教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你要是没有听进去，你觉得说我要现在大家这个观念就是对的，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关系，怎么走都好。为什么教会会碰到这么多的问题？不要说别地方的教会，但是你们教会就已经多少的风波，然后是不是越走越好呢？还是越走越衰微，越走问题越多？从这个波马教会的历史看起来，那当然不是很美丽的，对吧？当然不是很美丽。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对于这个不美丽的现象，神家不美的事情，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很仔细的去想这个，一面听一面问一下，以我父的事为念？你得先决定这个是不是神要做的事情。神如果要做的是这件事情，那我们前个礼拜周末已经讲过了，你把你的一生放在这上面，你全部东西都合在一起了。啊，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被掩盖起来？老实说是有的。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不太有人讲啊？你说这个所谓的宗教改革主要讲什么？
有阴性称义。
阴性称义有没有在讲到教会？没有，他们的教会反而成为一个宗派。阴性称义在罗马书是第一面，这么简单这么清楚的四个字都被盖起来了。但这四个字打开了，还有没有东西没打开？哎呦，可能有，包括在罗马书里面，包括这一切有关教会的事情，现在大家非常的停顿，非常的往后退。但是你要真的找到神的心意，你说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教会，那你愿意从圣经里面读的话，你才知道为什么保罗他们要为教会受这么多的苦，因为他所写所有的书信都是为了教会。那教会的实际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运作，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查的。可是你首先你一定要决定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解放以前的基督徒花相当大的功夫在这里，他们会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心意。这件事情在从前的中国的基督徒里面不是一件秘密，尤其比较地方聚会路线的。当然可是他们后来李长寿又把它改成教会是召会。什么是召会？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召会，你们这些人是叫做什么宗派。那个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可是曾经有一段的时间，甚至他们今天还有很多人还常常讲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讲到说神的心意在教会。但是他们难脱不掉的一个色彩就是只有我们这个教会才是教会，你这么一讲的话你就已经歪掉了。教会显然有好多种不一样的样子，要不然主耶稣不会写七封信，保罗不会写七封信给不一样的教会，对不对？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如果这个救恩只是讲到人，那干嘛去管教会的问题，对不对？唯一的叫他人又唯一，成圣的叫他成圣，得胜的叫他得胜嘛。你看我们今天像和平，你大家比较知道了，这个你稍微听多一点道了，就是说神要从教会中呼召出得胜者来。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就是启示录七封信的宗旨。但是我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到底是他呼召一个得胜的教会，还是呼召从教会里面呼召一些得胜者来？这个看法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嗯，
你叫一个小学生来照这封信读，他一定告诉你他是呼召得胜的教会，他是呼召教会得胜，他是要教会悔改。他不说教会里面有些人要悔改，有些人不悔改就算了。 那什么教会叫做得胜的教会？
这个教会悔改什么意思呢？因为教会也是那个所有基督徒组成的。
所以结尾我就跟你讲，你稍微等一下，你需要重新，因为你现在对于教会的观念还是原来的观念，你这样问过永远问不出来的。你说教会怎么悔改？不错啊，就是要问这样的问题啊。但是这东西你慢慢去读，你才知道。比如说他对教会的写信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教会行为是什么啊？什么是教会的劳碌忍耐？这个人讲我们明白，那教会怎么悔改？但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两句话能够把你答回来的，你得重新去明白他所说的教会到底是什么，这个教会的实质是什么，神所看的教会到底是什么，他在看一个教会的时候看什么东西。你说启示录讲了很多错的，那个对的是什么？对的又写在圣经的哪里？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在神看起来是一个100分的教会，至少是一个拿 A 的教会，好不好？
嗯，
你看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他觉得自己成绩不错啊，结果主耶稣跟他讲得很清楚啊，其实你是赤身贫穷、瞎眼、可怜的。这东西你要是不花功夫去好好的从圣经里面明白啊，到底什么是教会，那你搞不来的。这个是我们在开始寻找教会路线啊，寻找探讨教会问题之前，一定要最先弄清楚的东西。我心里面对这个问题，到底是一种贫乏呢，还是一种丰富？你看得越清楚，你知道的圣经里面的所描绘的这整个的情况越在你的心里面成型的话呢，那你的服事越不会落空，你也绝对不会说读圣经读不出东西来，不可能的。你在当你在看我们现在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他的问题以及他的解决之道是一清二楚。当然少不了的一件事情，当神真的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阴间的权柄一定来攻击你。往这条路上一走，你就发现说走不通。这个不是要我们去殉道，你甚至不是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圣经里面的样板教会是什么？到底神在教会里面要的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答案，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福音神学、救恩神学啊，就让我们对这整个的观念就模糊掉了。但这个其实是出于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是改革的新教，是不是因信称义已经恢复了，其实就问题就不大了。有这么多的博士，对吧？就你看这个问题大不大？美国这么多的爱主弟兄，美国的教会在衰微还是在兴旺？在衰微的非常厉害。中国这么多的爱主弟兄，中国的教会之路走到哪里去了？很多很多地方走到瓶颈里面去，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有这么好的基础，这么大的复兴又掉到这里边去？都是因为我们其实当我们在建这个建在磐石上这个我的教会啊，大家心里根本没个蓝图，你知道吧？对不对？你说现在我们到底哪个教会怎么做，它的目标是什么？没目标，别人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这目标就是人多奉献多，或者我们教会相安无事就很好了，主日讲道讲得很好，儿童教育办得不错，这个从圣经里面哪里去找？圣经到要的教会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去想，好不好？不要急着去答案，去找答案，也不要急着去问问题，你得先把这些东西放一放。神的旨意如果是教会，那你仔细去看，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每一个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他们都是一面听，一面问？大卫问自最出名的一个问题。大卫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希伯伦，又从希伯伦把12个支派都统一了，到了耶路撒冷做王，那大家都分了葡萄饼了，是不是都好高兴啊？各支派的人照说都来了，军长也来了，天下太平了，大家都好高兴的各回各家去了。大卫当天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他问什么？我住有天花板的房屋，怎么神的约柜还在会幕里面呢？他从前大家很高兴的时候，他也知道两件事情。那个时候他们还那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还刚到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以前，大家都很满意，大卫不满意，他把他叫来说：第一个，不是每个支派都到了，利未人。第二个什么？神的约柜不知道在哪里。他不是为约柜建殿，他就是临时起意，不是这样。他这个人的一生，他不断的在往前走，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积极的心意。这个让神心意满足是什么？就是有的人满足一点点，不是说你没摸到，也不是说没走对， 但是大卫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让合乎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是不断的往前去找，他要知道是什么，他为永生的耶和华预备居所。对，我们那个时候周末也讲过，我们在天上的居所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可是神的确有一个心意在地上，要我们为他预备居所。这个居所不是别的地方，也不是别的什么大事情，而是在波马的 Chinese Church，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将来这个波马的 Church 和以弗所教会是摆在一起撑的，你明白吗？我们所经营的任何一个，只要你提到教会，就是在教会的这个基督心腹，你是不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就是在这个秤上称的。
嗯，
就是我们念多了，我们已经麻木，我们不晓得这个话是对着我们教会讲的。
嗯，
大家回去仔细想一想，让这个东西 settle 在你的心里面，在你心里面尘埃落定，去想一想，然后你才能决定说到底我们要花多大的心思，多大的功夫来建这个教会。你这个是我们一生做工的果效，这个是神的心意和人的工作合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教会。那我们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呢，就是要齐心齐步啊，呵呵，因为你光有的人跑到很前面去啊是没有用处的，你教会里面要是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这个才会有真的效果啊。就好像我们总结在台湾的时候看这个民主政治啊，呵呵，民主政治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说那个参与政治每一个人的素质怎么样，素质有的很好有的很差那就不行了啊，或者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一样，那光是少数的人一直往前跑呢就不是很有用啊。所以我们还是得稍微回头一下，大家上次参加的人或者听过这个录音的先讲一讲好不好，这个你们现在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或者在你们心里面，在你们的这个悟性里面对这个教会的明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收获，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稍微花一点时间谈一谈好不好。
我觉得这次我们上一次讨论说教会什么是教会，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嗯，建伟呢？
我上次查经完了，我觉得有一个有一个事对我变得比较清晰的，就是这个教会它是在神的这个他的旨意之中，就才那个从那个创世以来他的旨意之中要有他的教会。
对，
而且那个耶稣基督呢，他来以后啊，他的 mission 他一个是要拯救了，
是
拯救人脱离罪，然后那个脱离蛇捆绑。第二个，他要 build 他的教会 ，build my church。
嗯哼哼，
这个东西以前我不是特别清楚的，就是他也是，这不是说我们人要我们建立教会，为我们自己建。
对。
而且神他的旨意在那里面，要建立他的教会。
嗯。
刚好是我是上个星期分享的一那个信息。
嗯。
就是实际上是在那个撒母耳记里面讲的那个弥赛亚的预言里面啊。
嗯。
就是这个其实也提到这一个，就是他这个建筑一个神居所。
对，
这样也是写在预言里面的。
而
且跟新约圣经一样，以后耶稣他在他自己这种宣告啊，都是一脉相承的。
是，
这种
刚才提到好多别的点，还有我上次来波马的时候也讲到一些，所以多少都会有些重复，但是这些重复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我再拿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来说吧，本来大家对这个政治都没有兴趣的。我念中学，尤其我念完大学的时候，那差不多40年以前了，就有很多人就开始参政。但是参政的时候，那个什么叫做议会，什么叫做立法委员，很长的一段摸索之后呢，现在呢，他们稍微比较像样子。在教会里面遇见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教会是什么有一些的成见，这个成见从来没有来跟圣经好好的对一对，以至于圣经很多的话，有关于教会的话，因为我们对教会这个词很麻木也很陌生，我们想到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一些人教会的问题，教会的建筑，这些东西到底在神的心意里边，他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或者神有没有这样的心意，我们都不太清楚。那上次我们大概也说了，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他从来没有说什么东西是他自己的， 他也没有要什么，他除了要成就父的旨意之外，可是呢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里面用了非常强烈的词，就是说我要将我的，你要记得主耶稣在世上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是他的，尽管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啊，可是他居然说我现在要将一个叫做我的，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这个我的什么呢，他特别发明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叫得很麻木很没有感觉的一个教会。那我们接着就讲，既然这个事情是这么重要，其实在圣经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地方讲到它，尤其对于在神的心意里面他那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是讲得很清楚的。有两个观念我们上次也稍微提了，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普世性的教会啊，这个普世性的教会呢，就是说所有的圣徒呢就是一个大教会，一个无形的教会啊，从最早的啊使徒一直到我们啊，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假如主还没来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共同构成一个叫做教会的东西。哎，这个教会到主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被提啊，死人也复活啊，就变成天上的耶路撒冷啊，皆大欢喜，就是怎么讲啊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大家也不太去查，因为这个观念很安慰人，就很催眠。其实圣经里面讲，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看，你不要听我说。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是神主啊，父神和主耶稣对于现存的每一个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他心里面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标准。在我们建主之前，他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变成他要的样子。这样大家明白吗？这个跟我们的观念差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有一大堆的功课根本没做，我们甚至从来不晓得这个东西还这么重要，是不是？我们能够知道教会很重要已经不错了，你要是把这个教会落实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神是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的时候呢，而且在建筑之前他要求我们能够达到，所有的教会在这个秤上面去量，那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啊，这样大家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旧约时候神要摩西建他的会所，和神要大卫建他的圣殿，然后实际上神都规定了要怎么建，
对，
已经就蓝图给了他。
这个不只是蓝图给的，那你讲的很对了，就是旧约里面所有的人都有所建造，比如说挪亚要建方舟，亚伯拉罕要筑坛，摩西造会幕，大卫建圣殿。但是这个建啊跟造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不单是你要照着他给你的尺寸给你的标准去建，当你建对的时候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这个方舟造成的时候，审判真的来了，他们家真的得救了。这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我们上次也看了，应该是他建好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耶和华就这样与以色列人同在。而当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那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的荣光就一直升上去了，那个叫做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那历史上曾经好多次人发出这样的呼声，但是神没有真的离开他们。等到以西结的时候，那神的荣耀真的离开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那个地上的以色列，什么时候再下来呢？那就是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那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这是旧约里边给我们看见的例子。新约里边我们现在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光知道说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建教会，可是这个教会到底在神的心意中是什么样子，以及圣经里面讲了哪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太有谱了。而且我们更很少在期望，当我们把这个教会在 相当一段的时间之内，而且往往不是很长的时间之内，按照他的心意造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上就是刚才和平弟兄讲的，这个以弗所书讲的，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着所在，那个所在是真真实实的，就好像从前神的灵充满，神的荣耀充满会幕，充满圣殿一样，他现在他有一个心意，他的荣耀要充满波马的教会，你们信不信这个事儿？有没有这个想象力在心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想象力，那你这个教会就是你怎么搞搞不来，你老是觉得好像光是看见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忘记这个教会实际上是最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德州嘛，你就可以弄一点什么叫做什么 hummingbird 啊，他们就会飞来，是不是？你弄个水池呢，稍微大一点的池塘，天上的鸭子会下来。你弄一个教会，你知道谁会来吗？谁会来吗？晓不晓得？弄个教会，永生神耶和华主耶稣亲自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想象力大家没有了啊，这是神的应许。而且我们有生之年，神之所以把我们一群人一群人摆在一起，他期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不太明白。但是这个东西我再说，你们不要听我讲，你一定要到圣经里面去看。那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查以弗所书呢？就是这件事情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最清楚啊。可是不是只有以弗所书才讲，以弗所书所讲的和其他的书信讲的角度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要稍微停一停啊，我们有两个可能，我们一个就是直接从以弗所书来讲。我希望每一次呢跟大家聊呢，这个教会的这个字啊，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心里要越来那个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就好像我们结婚了以后啊，现在你的家庭观念重还是你儿女的家庭观念重呢？尤其你儿女比较成年了，当然是我们的家庭观念重。我们越来越觉得家庭很重要，家庭很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不是这样，对不对？他们要找一点翅膀硬了飞出去。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重的观念，我觉得我们就是相爱结合嘛，对不对？什么做父母亲啊，养育儿女这事情还不是很清楚，但是逐渐逐渐你要知道，这个家庭是你的堡垒，是你的坚固城啊，是神同在的地方，你一定要把这个家庭建立的完备，要不然就不行。你这个家庭建立的完备的时候，不但你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而且最重要是有神的同在，对不对？你们凡事尊主为大，那你把这个东西扩张一千倍，你想想看，我们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家庭，我们弟兄姐妹凑在一起所组成的一个教会，教会的东西啊，主耶稣特别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教会的东西。当你照他的样式去建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同在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丰富。我上一次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参加的弟兄姐妹很少，但是我们也稍微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所在的美国，最早的是五月花来的时候，还有后来新英格兰那群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他就是一个教会大搬家。他们之所以要到这个地方来，他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就是他们要建造一个教会。早期的美国是一个大教会，不是说那个教会没有缺点了，你教会转成社会转成国家肯定有很多问题，但是基本上他们那个方向是对的。所以你看现在美国总统就职还常常喜欢去讲这个一座城造在山上，就是新英格兰他们那批移民来的时候最强调的这件事情啊。那个是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这一下子就成了美国立国的根基啊。这么样上百年百年的还是相当相当的稳固，虽然我们看见他现在在分崩离析啊，可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要寻求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你也可以说教会之所以能够保存，就是因为从早期一直到这些来到美国的这些所谓的清教徒，这一点他们都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现在中国的教会就是尤其在这件事情，当然现在的美国白人也是一样了， 大家在搞神学了，已经不太搞教会了。教会就是很多的问题，大家觉得教会呢，没有教会没问题的，教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崇拜的、赞美敬拜的地方，儿女受教育的地方，这些观念其实都不是圣经里的观念。
嗯，